隔代教养会不会影响儿童自立？作者：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何彩萍、陈彩玉副教授。隔代教养在我国较为普遍，祖辈适度协助小家庭，既符合家庭互助的文化传承，也是年轻家庭发展的需要。二孩、三孩生育政策出台之后，祖辈能否帮忙带孩子，也是年轻人考虑生不生、生几个的关键因素之一。祖辈教养有优势也有不足，既可以让父母安心放心，同时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，稳定的祖辈教养关系容易使儿童建立起良好的依恋关系，有助于身心健康和社会性的发展，增加亲社会行为。但另一方面，祖辈教养也有被诟病之处，祖辈容易溺爱和偏袒孙辈，助长儿童不良的脾气品性，过度插手包办，导致儿童习惯性依赖、自立性不足等等。祖辈教养的儿童自立能力偏弱吗？研究发现，在一些情况下，祖辈教养可能影响儿童自立、自理能力的发展。比如年龄较高的祖辈，由于体力和精力下降，教养当中力不从心，或由于其他的原因，陪伴儿童的时间不能保证，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可能得不到培养，自立能力无法得到提高。如果祖辈管得过于细致，不能给予儿童更多自主锻炼的机会，也会导致其自理、自立能力不足等等。有研究者将祖辈的教养方式分为四类，第一种守旧型，祖辈持有较多陈旧、不合时宜的观念或者思想，更在意儿童物质方面的需要，认为孩子吃饱穿暖、身体健康、听话乖巧就够了，往往忽略孩子意志能力、自主独立性的培养。在教养冲突当中，祖辈更多我行我素，不太能接受孩子父母的教养方式，持经验主义。第二种纵容型，祖辈无条件的宠爱和偏袒孩子，过度包容或者越俎代庖，容不得孩子受委屈或者吃苦，往往护着孙辈，排斥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。第三种身教型，祖辈通过自己的行为给孙辈树立榜样，孙辈会养成和祖辈相似的生活习惯、行为品性等。在这种教养方式当中，祖辈的参与较为深入全面，而孩子的父母相对退场。第四种民主型，祖辈会和孩子的父母就孩子的教养问题保持交流沟通，将孩子的行为表现适时反馈给他们，和他们保持相对一致的教养方式，需要时会配合他们做好教养工作，立好规矩。虽然民主型是理想的教养方式，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，并非所有家庭都能够真正做到。这和教养观念、受教育程度、个性特征、家庭互动模式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。四条建议做更好的祖辈。有意识、有意愿在教养方式上做得更好的祖辈，要学会改变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第一，转变教养观念，做开明的祖辈。孩子拥有和成人同等的权利和人格，民主型教养方式提倡平等互动、相互尊重、协商合作。对于祖辈来说，和孩子形成对等的关系，降低长辈的姿态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可以尝试着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，适当尊重孩子的观点，适时征求孩子的意见，需要坚持原则的时候，学着用温柔的态度去面对孩子。第二，要学会放手，做懒惰的祖辈。祖辈教养的优势在于照料时间比较充足，但要注意适时放手，给孩子发展的空间。照料过程中应该避免大包大揽，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，不妨放慢速度，让孩子独立完成一些任务。即便孩子犯错误或者做得不理想，也不要批评孩子，要认识到学习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。第三，激发孩子自主学习能力，做学生型祖辈。祖辈教养对于孩子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，受文化程度、知识更新速度等制约，一些祖辈会放弃对孩子功课的指导和监管，孩子在碰到学习问题时也很少请教祖辈，反而容易培养独立思考、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祖辈适度示弱，鼓励孩子学习和尝试新鲜事物，向孩子学习也有助于激发其自信心和好胜心。第四，适度后退，做幕后祖辈。从长远考虑，父母终将是育儿的主体责任人， 早期参与缺失将导致日后子女教育的成效。为了在孩子面前树立父母的权威，强化父母的育儿责任和意识，祖辈要多与孩子父母沟通，做到教养方式上的统一、民主和严格有机结合，既能培养孙辈自主独立，也督促父母独立负责。祖辈教养虽然存在一些缺点，但影响孩子自主自立发展的因素往往并不在于由谁来管教孩子，而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养孩子。不仅是祖辈，也包括父母，都需要不断学习和吸纳科学的养育知识和观念，并且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有效的实践，这样才能培养孩子自主、自制和自立的能力。